三件事情，就是超越魔鬼的权柄，我们在之前学的这个经文中看到耶稣是到了加利利，先到了拿撒勒，到了他自己的老家，在拿撒勒教训教导人，那么人们因为不相信耶稣的信息，就把他赶出会堂，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也把他拿到山崖去，想把耶稣扔下去，想杀死他了。那么因此耶稣就离开了拿撒勒，也没有在拿撒勒做任何的这个神迹或奇事，他离开那里，在那里离开了那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到了加百农。加百农这个地方也是耶稣将来作为他在加利利服事的中心一个重点。然后呢他在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开始了他以加百农为中心的服事。那么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加百农所做的事情其实是很多的，他行的神迹，他讲的道理也是十分多的。不过我们知道加百农最后也没有完全相信他，就对于加百农的人是这样说的，他说到了审判的日子，他说索多玛俄摩拉的审判要比你们轻的，为什么？他说如果在索多玛行了在我这儿行的东西，他们早就悔改了。所以他对他们的其实对他们的这个话是非常重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他开始他加百农服事的这个事情也是很重要的。他先到了哪里去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先进了回堂，先进了回堂。我们今天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讲道的权柄，他讲道的权柄。我们无论看耶稣到哪里，他都会讲道理，他会教训人。在他教训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情？他教训的方法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和别人是不一样。在三十一节说，到了加利利的加百农，在安息日教训众人。那么在安息日这句话，我们之前也是说过这个事情啊，在安息日教训人。那之前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聚会的这个规矩，我们在四章的十六节他已经告诉我们，他说耶稣到了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安息日照着寻常的规矩，你看四章十六节，寻常的规矩去做什么？去聚会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到安息日耶稣在哪里我们不用问了，耶稣就是在回堂，就是与他们一起聚会，教训他们。前段时间我们在学习四章十六节的时候，我们也说了耶稣进去学习听道而且教训人。如果世上有一个人是不要去听道的，那就是耶稣基督。但是他去了，去的目的不仅仅是教训，他去的目的是因为主把安息日分为生日啊，因此我们知道他遵守了安息日的规矩，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他也去了在安息日在那里与他们聚会，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也是教训人的他也是教训人的。这个过程估计跟拿撒勒会堂的过程一样，他来了给他一个这个九月这个圣经，然后让他读读完了给他机会解释。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讲道第二点我们要看看听众的惊讶听众的惊讶，他们听耶稣所说的他们很惊讶。三十二节说，众人听见他的教训深以为稀奇，深以为稀奇，这个是三十二节，深以为稀奇。为什么以为稀奇呢？因为他讲的大有权柄，所以说他所讲的大有权柄。为啥有权柄呢？这个也是他们为什么觉得跟这个其他的所在回堂里讲到的人不一样呢？实际上我们再看看马克福音，因为鲁加福音四章三十一节这个地方，马克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就记载，到了二十二节，他到了这个耶稣教训的地方，他是这样说，众人听见他的教训都生诧异，因为他教训正如权柄的人。注意后面这句话，不同那经士，那经士是谁？经士就是教训在回堂里教训犹太人的这个拉比，他们专门去学习圣经的他们是以圣经为自己的专业，自己的领域去学习，为了教训人嘛。 这帮人叫经士。那这些人呢，他们如何去解释圣经，他们以什么方法来教导，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容易能知道他们教导的方式。为什么现在保留的拉比所写的他们所保留的教训还挺多的。如果你了解四海古传，你发现四海古传的大部分的古传不是圣经，它是他们的教训书。所以我们现在保留了很多他们的教训，我发现他们是如何教训人的，这个也其实不太难知道的。他们，我们在这里首先可以看到一点，这个几点。第一是众人听到耶稣所说的，他所说的这个话语，他的教训，他所有的这种权威权柄，他们很惊讶。为什么？因为他习惯听到的犹太这个经士，他们是通过什么办法？他们引用著名的拉比和前辈的这些意见来证明自己的道理，证明自己的解释和说法。这样子他们觉得自己所说的就有权威了，所以他是靠什么？他是靠别人说的证明自己的这个道理和解释。所以这个也是其实常见的一个概念啊，无论是在哪一个领域，我们会发现人的感觉在这个谁大家说有权威的意见都是什么人多的意见，有支持的意见，这才有权威嘛。所以他们觉得在人群里边就安全，我们可以听前辈的他们是怎么理解，我找一些其他的这个拉比的意见，我看他们怎么说，我很小心的站在前面的人的研究上，然后一步一步把我的这个概念，我的道理给你看看是否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看耶稣基督讲的并不是这样子，他站起来讲到没有用人为的道理和拉比的权威，他作为圣灵感动的圣者基督，他是以他的身份说话的，他们听见就惊讶了。另外一个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七章24节，这个是犹太领袖差遣的差役去这个抓耶稣，他们回来了，你看他们说什么？从来没有人像这人说话的。他说什么？我们听他讲了，我们没办法抓他，我们看他说的话，他说话的方式跟别人是不一样的，跟别人是不一样的。那首先这个可能要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和这教会讲到的这个事情上。实际上我在这里站起来讲的权威不是科学的权威，不是历史的权威，不是所谓人为的东西，而是讲的是天主自己的话语。我可以很清清楚楚的打开圣经说，这是我们主创造我们的救主耶和华所说的话。我是有权威的，我们可以不是我个人有权威，是他的话语有权。如果我说这是主所说的，这句话就无论科学家怎么说我不管，无论历史学家怎么说我不管。为什么？因为这是天主所说的话，这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所说的话，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而且我们讲的时候也应该有着这样的权威，我们应该怀着这样的信心说，我相信主的话是对的，我相信主的话是有权威，我可以站起来说，主是他是存在的，主是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我可以说这句话，我可以说，你如果愿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谦卑下来，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救主，你必得救，必得永。就没说我自己觉得可能会这样子，或者别人说过可能也许会有这样的结果，没有，我可以说这是永生天主告诉我们的事实，我们可以相信呢，我们可以接受它。我们在这个耶稣基督自己的教训中看到这样的这样权柄，他说话是就是以自己的权柄说的，他不用靠我们这个人为的这个理论，他直接讲出来。但是我要大家注意一点重要的事情，惊讶不等于他们接受。 他们的惊讶不等于他们的接受，不等于他们接受耶稣所说的，他们感到不一样，和自己之前听过的明明有区别，但不等于他们接受耶稣所说的话。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想想，我们发现他们不一定相信，不一定相信。可能很多人来参加聚会觉得啊，这个地方很比较特殊，可能跟外面的不太一样。人之间关系啊，他们愿意听到，他们愿意这样做礼拜，这个很特殊，很不一样。可能第一次来也是有点惊讶，还有这样的人。但是这不等于他们接受基督和基督所教导我们的，在这里也是如此。但第二点，我们要看到主彰显他权柄的方法，就是在回堂赶出邪灵的权柄。他要在回堂赶出邪灵的权柄，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那么因为这个也是在我们基督生平学习第一次遇到赶鬼的这个事情，所以说可能今天多花点时间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我感觉关于鬼和赶鬼、北鬼附着这个事情，很多人有可以说不正确的这个理解，包括很多异端、很多违背主话语的这个解释和理解。所以我们今天就简单讨论发生的事情。在第三十四节在三十四节说拿撒勒的耶稣三十三节不好意思，在回堂里有一个被邪鬼的亲戚，他的近期附着的人大声喊叫，拿撒勒人耶稣，我们和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绝我们吗？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是天主的圣者。好，这个是耶稣第一次与邪灵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啊，在圣经之中。那么我们首先要考虑到底是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个邪灵是什么，什么叫邪鬼、邪灵、魔鬼，这个概念在这个圣经中我们如何理解，我们怎么样去明白去理解。那首先撒旦和邪灵和魔鬼，这个他的鬼，他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从哪里来的？可能第一个问题、第一个反应是到底撒旦是怎么来的，这个魔鬼、这个邪灵鬼啊，他们是怎么来的？我们实际上知道撒旦和他的使者、他的鬼都原来是天使，而是主所创造的。那是主所创造的，这个我们要明白。圣经告诉我们约翰一章三节，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那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主造的。那他是什么样的情况？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三节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他是在这儿用一个在世上的一个国王这个比喻撒旦，他是这样说，他说你这明亮的晨星，明亮的晨星，你注意晨星这句话，晨星在圣经之中是指的天使说的啊，是指的神子或天使这么一个表达。当会儿我们会看到这一点。但是经从天陨落，他说这你他说你这打败列国的，经被打到尘埃。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天，我要在天主众星，注意众星这句话，这个也是指的天使以上设位宝座，设立宝座，我要居住聚会的山上，在北方基础。在这里他这是圣经说撒旦他之前的一种心是什么，他说虽然是被造的，虽然是个天使，但是他有一个欲望，他想当什么样，他是当天主，他想，你看他后半部分，他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天，我要在天这个天主中心以上设立宝座。他要他是一种 贪失的一个概念，我要胜过众星众天使，我要怎么样，我要与主一样了。实际上这个是他说的话，在约伯记他告诉我们，在主创造世界的时候，他说晨星一同欢唱，所有身子无不欢呼的。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也是指的天使，所以在旧约圣经经常提到了晨星，或者说众身子，或者说众晨星众星，我们知道它是指的天使说的。但我要大家注意以西结，以西结书28章14到15节，他说如今他你如基路伯舒张翅膀复臂，他说我曾使你如在天上的圣山上，你如在发光的宝石间行走。你看他十五节说什么，你自有生以来，有生是创造的概念，之前是不存在的，现在有了生命，从无到有，它是被创造的一个存在。你自有生以来心动怎么样都完全，后来经纤维邪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原来是什么，他是天使，他是基路伯，后来呢圣经说他因为邪恶的原因被赶出天堂。在这个摩示录70录12章19节，他这样来说，他是于是那名叫魔鬼又叫撒旦迷惑铺天下人的大龙骨蛇，你看到这名字都用上了。他说他的使者也与他同被赶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离开天堂的不仅仅是撒旦，他自己的天使跟随他的天使也一样离开了。使者在圣经之中，如果你不了解你学一学这个摩示录，你就发现了使者这个词也是天使的意思跟我们学那个希腊克的我们 Angelos 就学了半天使者天使那么他的天使也跟他一起怎么样被赶出天上。另外人说，那到底主的这个叫该主赶出的这个魔鬼的这个使者有多少？我们不知道。很多人拿魔术12章4节这样一个事情这样发生的这个事情来认为是告诉我们大概一个概念。他说永伟将天星三分之一扫落在地，所以很多人觉得与魔鬼离开天上有主创造的天使的三分之一离开天上，那是否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但是从魔鬼离开天上被赶出天堂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做什么，他一直在抵挡天主的旨意，一直在拦阻跟随天主的人。我们知道他是诱惑人的，他是败坏主所造的世界的，就如他诱惑夏娃一般，魔鬼现在也是在将信主的人陷在嘴里，这是他的目的，这是他想做的事情。彼得前书5章9节，他说你们应当存坚固的心抵挡他。他说你们也知道在世上的众弟兄和你们一样受苦。抵挡他是指的撒旦。如果我们看这个彼得5章，他说他如什么炮烧的狮子一样像吞噬信主的人。那么耶稣基督来了，那他要做什么？约翰一书3章8节是这样说，耶稣基督来了，他要灭绝撒旦并撒旦的权势，叫人从他的陷阱拯救出来。在约翰一书3章8节，他说凡罪的是属魔鬼的，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有一个办法是我们服侍他跟从他这个违背天主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叫我们犯罪。他是为魔鬼从起初就常犯罪。他说天主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显现出来的目的是什么？特为要出面魔鬼的行为。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诞生，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他都是为了做什么？灭绝魔鬼和所行的事，所做的事情。那撒旦和知道耶稣来的目的，为什么我们在末世录他在讲世界历史的时候，他拿个比喻来形容耶稣降生？他说以色列如一个怀胎的一个妇人，他生胎在生孩子的时候有龙想把孩子吃了。他的意思是，这个从耶路撒冷从这个以色列国出来的救主是以龙要吃了他，要灭绝了他。我们知道耶稣的出卖，包括他钉在十字架上，有魔鬼的势力在背后啊。我们知道这个概念是存在的。他在这里说他来了特为要做什么？灭绝魔鬼，魔鬼的行为。而且撒旦知道他来世的目的是什么？他来世的目的就是要成就人类的救赎，并灭绝他魔鬼的权利。所以撒旦他并他的使者天使血灵在耶稣的时候是公开的反对基督和基督所做的。那我要说一句话，我听家希望大家能注意啊，历史上从唯有像耶稣时代那样有血灵这种行动他们活动如此猖獗的这种时期没有过，而且估计除了末世耶稣再来的时候也再没有。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在圣经所看到的这种魔鬼他公开的抵挡反对天主，而且经常看到这种被鬼附的人，这是一个特殊时期，也是撒旦为了勉励基督来时的这种攻击而出现的。耶稣基督自己形容他来时的一个而且抵挡魔鬼的一个事实，然后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表达出来了，就是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他说在这里他说勇士，他说钉甲这个钉甲贵钉盔盔甲不好意思钉盔盔甲看守自己房屋，他一切所有的就平安无事。他说有比他更勇的人来战胜了他，就夺取他所倚仗的盔甲，将他的脏分了。这是耶稣说他要做的事情。他说现在世界如什么？如一个勇士在守自自己的，但等来了一个比他更勇的人，更厉害的人，怎么样？他就进去把他的房屋打败了，把他所依靠的这些铠甲全收走了，而且分他的赃了。这意思是什么？这是耶稣来的一个目的，是要灭尽魔鬼的一切势力。那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个血灵出现的这个事情，我们首先也要说一句话，我也没准备讲这个，但是我们看到魔鬼特别讨厌什么？他讨厌真理的传播。我们看到他什么时候出来，他什么时候展现出来，他什么时候显现出来说我在这里，他是在耶稣基督教训之后，他听到了真理，他听到圣经的教训，他怎么样？他忍不住了，跳出来了。那我们看到今天要看的第一点就是血灵的出现并恐惧，这个是在四章的三十三至三十四节。在会堂里有一个被邪鬼的精气附着的人大声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绝我们吗？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是天主的圣者。被鬼扶着的人是一个犹太，一个信犹太教的人物，这个很重要。他在哪里？他在会堂里。你说这个重要吗？我感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进入一个本来 信仰他的地方，现在来了，他是已经完全弃绝了他，甚至我们可以说撒旦在利用这个犹太教的领袖来反对基督啊，反对基督。我们看看耶稣基督自己的话，约翰福音8:44，他向犹太人的领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是从你们的父魔鬼那里出来的，哦，说的也比较直接，你们喜欢怎么样，顺着你们父的私欲，这个他的私欲性。他说你们就是魔鬼出来的，你们是他是你们的父亲，你们就随着你父亲的私欲行。他本来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你们说谎言是从自己心情里说的，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的人的父。我问你，他耶稣说的你们是杀人的，他本来是杀人的，那什么意思？他在说你们将要把我杀了。为什么？因为你们是顺从谁？顺从魔鬼。魔鬼本来就是杀人的，还有这样的这个思想，这样的欲望。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他在这个与犹太教的这样的关系，我们看到他不是一个哎呦我们俩差不了多少，我们俩 来一起就是讨论一下辩论一下，说不定我们能说到一起了。没有，他直接说你们是属于魔鬼，你们父的。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在4:33，这个被鬼附的人是在哪里？他在街道上吗？他在酒吧里边吗？没有。他在什么妓院吗？没有。他是在哪儿？在会堂里，在会堂里。我们觉得这个魔鬼怕进我们的这个教堂吗？怕啥？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他就是在他们的中间。估计他们的朋友都是怎么着，都是天天与他，也没想到他是被鬼附的。这是一个正常的人，这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这是一个好人，没想到他心里有鬼啊。我们看到的现在人想象中的那种被鬼附的，是一看他眼睛都不对，不正常，对不对？走路都不正常，人都不正常。但这个不是圣经中的这个出现的情况。在圣经中出现的情况是什么？这看不出区别了。但是人听到真理之后，突然心里就有抵抗，啊，那这个就有点意思了。为什么要抵抗呢？因为他们的这个魔鬼是讨厌他的邪灵，是讨厌耶稣基督和他的真理。那么我要注意一下这个他们常见的这种恐惧啊，他们的恐惧。你看你34，他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和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绝我们吗？你看到他们说什么？他们害怕。且你面临他面临基督，他面临基督这种恐惧也是常见的。如果我们看一些，其他的经文，也知道。如果我们学习。他们的恐惧是从哪里来的？实际上也不难知道。你注意他说什么？你来灭绝我们吗？你来灭绝我们的，他们怕他们审判的日子到了。这说明几点？说明他们第一知道自己将来受审判的。但是第二呢，这个也可以明白为什么耶稣讲的是什么。路加福音，如果我们看如果我们学习4:21，耶稣在拿撒勒会堂他说天国的道理的时候，他在讲旧约圣经的时候，主的日子的经文的时候，他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方才听的经怎么样？今日应验了。所以他们听到耶稣说救主来了，这个国降临了，快要降临，你们悔改。他们说哎，主你要灭绝我们吗？要灭绝我们吗？他们恐怕他们受刑的日子到了。撒旦和魔鬼知道自己的结局，也知道他们 将要受审判。大家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8:29，他说他们呼叫说，天主的儿子耶稣，我们与你何干？你看这个反应也是一样的。 他说时候还没有到，你就来了，叫我们受苦吗？你看他们面临自己将来受苦的事实，也因此害怕。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路加福音》8:28，见了耶稣就伏伏在面前，大声喊叫说：“至上天主的儿子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干涉？求你不要叫我们怎么样？受苦。”受苦，在8:28。那他们也知道主能叫他们早受苦。他知道主可以随时审判他们。我们在这个犹大书6知道离开这个本位的天使已经有了，现在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已经在雷血里已经被捆绑了。你看一下犹大书6，他说那不受本位离开所住的地方的天使，意思是他们违背天主离开跟随就是反对天主了。圣经说有主用这个连锁将他们永远囚禁在黑暗里，等候当日的审判。他没有直接审判他们，他们把他捆到一个黑暗的地方。大部分的人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无底坑。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明白主可以有权柄早使他们受苦，然后他们的祈求是什么？主别早叫我们受苦了，别叫我们受苦。那我要你看看这个血灵的见证，这说的话还挺有意思。34，他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和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绝我们吗？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是天主的圣者。”首先，我要你注意几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撒旦和魔鬼相信天主，也震惊，他们害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耶稣基督两方面的信心。第一，他说拿撒勒人耶稣，他相信他是人子，他相信他100%是拿撒勒人，他是从女人诞生的，他是人。后面他说天主的圣者，他接受他是应验旧约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圣者。他说我们知道你是弥西亚，圣者就是受膏君，就是弥西亚，就是基督了。他们说我们相信你是谁？天主的圣者。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看到他在魔鬼的信息， 他的这个可以说他的信仰很正确。他看到基督，没说你只是个人，或者说你这个你是谁呀、还敢跟我们在这个还对抗我们，没有，他说你是天主的圣者，害怕沾浸。这个就是主所说的撒旦和他的鬼都相信天主并这个害怕并恐惧的意思。实际上他们知道他是谁，他们知道他抵挡的是谁，这个也是十分有意思。在这里他们开口在大家面前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知道你是天主的圣者。那么在这句话，我们每一次看到鬼出现，几乎每次我们看到这句话，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或者有什么感受？这句话的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跟你没关系了，我们跟你没关系了，我们与你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所服从的灵域不是你所掌管的灵域，对不对？他们的意思是我们与你无关了，我们与你无关了。这句话也是一次用在人之间关系上，是耶稣向他母亲说的，在约翰福音3。嘴把这个水变酒的时候，耶稣他母亲说：“主啊，你开始你做一个神迹给他们看，你展现自己。”然后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所以我们知道他的意思是你管不了我了，这不是你能管的这个事情了。在这里这意思也是同样的，但是我们知道主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害怕。我们知道你是能够使我们早受刑，我们知道你可以直接灭绝我们了，我们害怕了。主你，我们有你我们和你有什么相干？但是我要看下面，就是耶稣赶出那个邪灵。耶稣赶出邪灵的时候，我们看35发生的事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不要作声。”那在这里，他为什么不让他说话？按道理来说，耶稣应该说：“好，鬼，你说的是对，你多说一点， 让大家明白你是谁，让大家明白我是谁，让他们知道你是这个魔鬼，你是我创造的，我创造你的时候你都知道，你知道我在，你知道我是谁，你说清楚吧。没有，他说你不吭声，不让你做事。耶稣首先是不愿意，他不允许魔鬼的使者为他做见证，他有圣灵和他自己的作为也足够证明自己是谁，他不需要魔鬼的帮助。你别吭声了，你别说话了，这个也是要注意的一点。但是另外我们知道他不吭声也有另外一个目的。我们知道以后我们要看一个经文，就证明将来这个犹太人他会拿耶稣干鬼的事情说他的权柄是来自魔鬼撒旦的啊，所以他要很清楚，让他你是不属于我的，你是魔鬼的，我不要你为我做见证。这个很重要，很重要。但他叫他从人身里出来，耶稣吩咐这个邪灵离开这人。圣经告诉我们，邪灵就离开了，就立马走了，把这个人这个扔到地上，然后呢走了，不再见了，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的权柄是很明显，他一说鬼就听他的命令。记得四章前半部分，彼得看到什么？他看到耶稣突然叫鱼进网，他就伏伏在地说，主，我是有罪的。为什么？因为他意识到天主的权柄，他明白他是谁，他哇，我在你面前站不住了，站不住了。但我们看这帮人的反应不太一样，众人的反应，咱们看一下第36到37节，众人的反应。那众人惊讶了，又有惊讶这个词了。彼此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邪鬼，鬼就离开，就出去。于是耶稣的声名传遍四方了。好，这里又有这个奇异惊讶这个概念，在这里他们很稀奇。稀奇的原因是什么？他说，主啊，你都有这样的权柄，什么权柄？能叫鬼走他就走了。这是我们很少见的，甚至我们在圣经中也可以看到犹太人自己有赶鬼的人，然后呢，他们在他们的理解中，赶鬼的权柄只有天主有这个权柄，如果有一个能赶鬼的，说明他是主的使者。所以在这里他们看到他赶鬼，也不是他们没有见过的，但是证明自己的身份，他是与天上的创造者有关的。就跟尼哥底母说的，我们知道你是主差来的，为什么？因为你所做的事情，如果主不与你同在，是做不到的，对不对？他们知道，他们很清楚，但是不等于他们信的。再说，惊讶不等于相信。再过两章，马克福音1章21节记载这个事情。那马克福音3章32节。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犹太人的反应，对干鬼的反应。在3章22节，他说有经士从耶路撒冷下来，说这是被别西卜附着靠鬼王干鬼的。所以他们出来一个新的理论是什么？别西卜是撒旦的意思，鬼王。他说好，他是有权有能力干鬼，但是有什么能力呢？他是靠魔鬼的能力干魔鬼。那我们知道耶稣回答他们说，你这个不一般的扯，很简单，能够说服你这样的逻辑。但是他们实在没办法，他们找不着。你说与这个天主与主化的这个为敌的人怎么能赶魔鬼吗？这个说不过去了。唯一办法就是说那是鬼赶自己嘛。但是耶稣在这个事情上，他展现自己的权柄，让大家都知道， 没办法，你如果要就是反对我，不接受我，你得很清楚知道我是谁。我是创造天地的，创造天使，创造撒旦，创造所有邪灵的人。我有权柄，我说走他就走，他都害怕我，他都尊敬。那这样子你们应该知道我是谁。那我们今天也有人可能跟这个犹太人有一些相似吧。在一方面，他们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觉得很稀奇，很有意思。他们可能在世上看到信主的人他们的改变，看到他们的事情，也不能了解，也不能完全理解，不能完全明白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们的稀奇只是在稀奇那里停了，他说好，我惊讶就行了。但是真正的信心是完全超越惊讶，它是一种接受耶稣基督的身份。我们知道他展现他自己的权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叫人接受他，相信他，明白他是谁。他不是叫人说哇，哎呀，五言二语都能喂饱5000人，哇，这太棒了！哎呀，他的风狼都听他的话，邪魔都听他的话，这太厉害了。没有，他是让人知道我是谁。我是谁？可能我们听着这些圣经的故事，我们觉得那我他我们看到他有赶鬼的权柄，好吧，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首先跟你大大有关系。为什么？有创造天使的、创造天地的主说他给我们展现他的能力，叫我们做什么？相信他，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谁？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是天主成人身，这个很重要，这是很重要。那你说，瑞姆士，我应该这个怎么理解路加福音4章31到37节？首先，我们要明白耶稣讲到的权柄，他可以打开他自己的话语，说事实真理。主有一次他在向主祷告，约翰福音17章17节，他说：“主，我求你以你的真理洁净他们的，你的话语，你的言语就是真理。”他可以打开，我们可以打开圣经的话。你说我不知道这个你们的权威在哪里，我不理解你们关于永生的道理，你们的权威是来自哪里？就来自这本书。我们相信在他们回堂里边讲道的主也一样给我们写了一本书叫圣经。圣经说他圣经都是天主感动的人做成的，我们知道是他做的，不是人做的。然后呢，他告诉我们永生的道理。耶稣对当时的经士说，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认为那种有永生之道。我们知道实际上主把他的话语给我们的目的，以约翰一书5章17节是教我们知道他是谁，并相信他，知道自己是有永生的。我可以站起来说，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是有永生的，不接受基督的人是没有永生的，而有主的审判震怒在他头上。我为什么可以说那么直接的、那么绝对的话？因为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的话：有了子，有了永生；没有子，没有永生。说得十分清楚。那你说他赶鬼，赶鬼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我们一切所有的，我们现在生活，现在罪里，我们的父是谁？我们的父就是魔鬼撒旦。我们之前在信主之前都是跟从他，跟随他的。主说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为谁，做谁的奴仆，我们就是谁的奴仆。我们追求自己的情欲，我们追求这个罪和世俗的这一套。我跟你说，这个就是撒旦这一套了。然后我们追求这个，撒旦在说什么？哈哈哈哈！他们服从我了。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胜过撒旦的权柄。他来了就是灭绝撒旦和撒旦的势力。我们可以不做撒旦的这个儿女，我们可以做天主的儿女。怎么做到呢？耶稣来了，就在十字架上又开了门，叫我们。